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新的一节，对不对？好，814节。好，那我们来看到104页。好，为了要重新开始啊，我们从这里开始，为了要重新开始，你看更新哎，你们好配合我们刚才讲的啊，第一句啊，更新。好，在第812节里谈妄想症的那些东西之后呢，啊，他说以后再说。当鲁伯几天前在写他某一本书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公益的宣告，官方告诉所有的听众，流行性感冒的季节已经正式开始了，而严重的警告那些老年人以及有某种疾病的人立刻预约去打感冒预防针。好，这个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在做的。好，那个官方人士附带提到，的确没有直接的证据把过去的流行性感冒预防注射与有些接种过的人碰巧患上一种很怪异的病连在一起。整体上来说，那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宣告，它的含义跨越了生物学、宗教与经济学。流行性感冒季节以某种方式而言，是被心理学制造出来的一种制造出模子的一个例子，那有时候能够带来一场人工制造出来的流行病。啊，这段大家应该都看得懂了哈。我们之前也谈过，流行性感冒的一个预告是增加流行性感冒病患的原因，因为它一直在预告，哎，流行感冒的季节来了，啊，大家要注意了，赶快去打预防针。你有没有开始一直被预告？有哈。还有现在这个几岁以上之后就挺麻烦的啊，这个卫生所一天到晚就记。什么大肠镜免费筛检呐，哈，乳癌免费检查，什么子宫颈抹片检查，有没有一天到晚收到这些东西？啊，当你的年纪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提醒你喽，你是高危险群哦，你最好赶快去做这个检查哦。我上次还接到一通电话，哦，非常的好意，哦，假如他不是叫我去做检查的话，我恐怕就会答应他什么。因为他讲话好客气哦，好关心你哦，啊，他就一直鼓励你要去做大肠镜检查啊。OK， 好，在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因为其实我们对很多的这个流行性的说法哈，不只是感冒哦，任何的在流行的一些观念，或者在流行的一些什么产品好了。你看产品，我们有没有一窝蜂的会去买某些产品？会嘛，对不对？对。好，那为什么我们会一窝蜂的去买某些产品？你看心理学制造出来的模式的一种例子，有没有利用心理学？啊，它广告一直在响，啊，然后又有别人哎买的真的很好用，啊，然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听人家在讲，有没有？啊，你的心里面的这个防备心态就被攻破了，就被攻破了。百货公司周年庆干嘛越送越多东西？有没有？一直用心理战，来哟，给来哟！很多人竟然为了想要拿到赠品去买东西。可是有没有很多人做这种事？有啊，因为我也会啊。哦，这个赠品越送越好，比我想买的那个东西还要想要的时候，你就去凑足那个钱。哎呀，你这只差5000块了，你就可以再怎么样了。结果你再去换那个赠品，根本也不值5000块啊，可能才1000块也不到。我们会不会常常陷入到这种迷思里面？会，对不对？不是只有我吧？很多人都会哈，会。对，所以我现在的方法就是不要看周年庆的广告。开玩笑，现在要的东西也少了。要的东西也少的时候，后面不要加上一句，我马上就闪出一句话啊，年纪大了，要的东西不多了。这就是我们的反应，再赶快觉察，看到这句话把它拿掉。应该是说生活的这个价值感不同了，对，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了，对不对？嗯，好， 在这种宣告的背后，有医学界的权威，也还有你们传播系统本身的权威。你无法质疑透过收音机而来的声音，因为它是不具形体的，而且一定对。现在广播哈，因为我开车都会听那个听节目嘛哈，你们两个结下了什么梁子？啊，真的、啊，你在痛吗？心痛的感觉，是不是？马上觉察，为什么痛？怎么样？真的在痛吗？觉察一下，你帮他觉察什么信念？就是你插的，对不对？刚刚这不就是你插的？因为我看到你的手在那里啊，那一刀是你插下去的吗？我试一下。OK， 好。你看，我也不太专心，因为被你打岔。你刚才说什么？哦，我说广播里面的节目，对不对？因为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听听广播嘛，那常常就会听到一些这个邀请这些医学专家啊，医学专家来做一些这个。这个医学上的一个知识的分享哈，那也越来越多节目都会邀请什么塔罗牌，什么啊，在节目里面抽帮你抽塔罗牌，一语就断定了啊，断定说你一定要怎么样，这个塔罗牌显示出来的。我昨天就听到有一个他在听众朋友就在问说他的儿子因为被检查出来就是可能有癌症，好、啊，那他儿子很排斥去做检查。可是他妈妈帮他把塔罗牌一翻出来一看，哇，那个广播里面的那个塔罗师呢，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赶快去检查呀，这个牌的这个什么反向正向哈，所表达出来一些讯息，所以你一定要赶快去检查，好，而且呢，最好要换不同的医生，好多问几家这样子，他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好，但你想那个听众会不会马上做这个事？会，对不对？可是他是妈妈嘛，哈、哦。可是他儿子没有听到这个事情，只要他儿子还是反对的话，怎么办？他就说塔罗牌专家说的。好，妈妈帮你打电话到广播电台里面去，塔罗牌专家说的。只要儿子不相信塔罗牌，这怎么办？啊？去算命？可是儿子不相信啊，这怎么办？有的时候真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算算命也是可以的嘛。还有啊，最近三只文化不是有在卖那个寡龟吗？哎，各位，好，我讲寡龟，寡龟讲到后来他们真的出了那个寡龟的东西，还不错，好可爱啊，小小的这个龟哈，阿里水洗颗粒型骨冰啦。以前我们要用铜板是吧？你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龟哈，今天爱出门不？哎，不好意思，今天落雨了，不好意思。哎，给我一些狂刮这个，是这健康好，是这健康好就刮这个。啊，于是他这个里面附了一个小册子，那很精彩哈、啊，就是很浓缩的这个许医师谈到的一些怎么创造实相啊，怎么让自己更好运的一些小小的提醒。啊，那个我也好像是勾住耶，啊，大概三层扣起来，好像是今天工商广告时间里面要卖的东西嘛。好、啊，啊，加那么白，我今晚学来个把别人刮灰去。其实寡龟就是跟我们的内在讯息是有关，跟我们玩摆锤的一个用意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好，重点是这个龟呢，好，哎，寡龟国语到底要怎么讲？直角，对，完全无法联想，直角跟寡龟。说的心智倒不知道该怎么打开一下，很可爱吧？抛弃写信念创造实相，心想事成。我一拿到之后，我就一刮就是醒杯，可是我无滴梦想，不要我无梦想。而这个小册子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哦，不过字好小哦，好，就在做一些提醒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很可爱。好，所以各位，啊，那个嘉贞老师呢，第三周上，那上那个工作坊嘛， 穿梭梦境与实相。哦，格林嘎嘎，你个地方，格格个有些正面嘛，你们可以嘴，你们可以嘴巴了。好，我们怎么跟内在的心灵连接？怎么去连接内在的讯息？那这个跟摆锤啦这些工具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好，就是跟你的内在里面的讯息做连接，然后由它来显示。好，由它来显示。好，那来这边来刮这个。广播这边爱爱哈口啊，我。下课了，下课，请归了，够了，哈口，有的同学，啊，大家来升广播。来，我们继续来看啊，105页。那个从你一招呼的那个人怎么走了？哦，好好好，好，从你一招呼。好，再一次的啊，老年人又被点名了。很显然的，他们好像比较容易患病，那种疫病倾向是一种医学上的人生事实。但是呢，它确实在人类生理实相中没有基本基础的事实，它是一个经过暗示而带来的事实。然后医生们见到身体上相当明确的结果，而在被拿来当作证据。我完全相信，自从我们的年纪的那个数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啊。甚至上啊，甚至于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孤立的地区，老年人并非疾病缠身的，他们的生命迹象也没有减弱，一直到死的时候都保持相当的健康，有没有？全世界长寿村在哪里？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对不对？小小的地方，好像这个中国大陆也有高加索的山上一定也很多，还有哪里？诗坛，哦，最长寿的几岁？100多岁。我妈妈这几天住院嘛，她临床的那个老太太，她就说她的婆婆已经104岁才走的，104岁。啊，其实这一段让我想到有一些观念很有趣吧，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机会，我在跟一个个案谈，他自己是医生哦，那他得了癌症嘛，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跟他父母亲之间的情结，就是家庭里面的关系。那我就后来就跟他在探讨哦，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担心父母亲的身体的吗？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怕他们知道，又怕他们担心对身体不好。然后我们也说啊，他们可能有心脏病、糖尿病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这个当孩子呢啊，尽量不要这个忤逆他们，啊，尽量顺从他们。后来我就觉得，你的父母亲哈，好歹也都60、70几岁了哈，啊，你才40岁，那你现在得的是癌症。他们也不过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慢性病哈，那谁比较健康？谁比较健康？谁比较健康？当然是他的父母亲嘛。啊，可是父母亲也已经都啊，比如说70岁好了，可是你才40岁，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你的父母亲比你健康。但是呢，我们主观的感受是我们好害怕让父母亲不开心，会影响他们的健康。那可是父母亲常常对他下的指令是让他很不开心的，很不想照着做。可是他的主观的感受是认为我应该要听父母亲的话，以免让他们身体不好，因为他们怕他们生气难过。你看，听起来有没有怪怪的？有，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多所谓的儿女都是这种思维模式，有没有？啊，这你看哦， 我妈妈知影，伊知影一定会吃艰苦，一定会吃安怎安怎，有无？那我常常都会想，他们今天会活到七八十岁，哦，他们的那个社会历练、生命经验跟韧性，恐怕都超过你想象的。哦，啊，你活个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在担心你的父母亲。好啊，结果你自己可能活得比父母亲还要更不健康，这听起来有没有怪怪的？怪怪的哈。那我要这样子讲，就是我们会被自己主观的感觉紧紧抓住吸引力，而忘掉了自己的一个真正在看到的状态，你失掉了那个辨识力，你没有办法分辨到底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情况。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没有？我们常常都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不要这样说，老人家不要这样子弄。可是有些老人家，有的时候他就是希望能够再多动一些，再多做一些，他们也很希望再有继续的一些劳务的活动。好，只要他们做得到，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做呢？因为我们有没有集体催眠到老人家骨质疏松？那么老人家应该不要再做那么多体力的事情，因为身体已经在退化了，不要太操劳。虽然基于你的孝顺的心，可是可能你的老人家比你都还要健康。那么大家听我意思哈，对，啊，就奇怪，咱大家你想哈，总讲啊，你爸母年岁遐大吼，卖互伊操心吼，安尼对身体也无好。可是我在刚刚刚好你回家都还老父母老太老先生老太太哈、哦，还有很多的精力在折磨小孩，对吧？管你这个管你那个，啊，限制你这个限制你那个，人们心有戚戚焉。所有的公婆，哦，常常都这样子，啊，挨家听挨家听，可是其实都还有精力折磨别人，啊，可是当他的媳妇或者是当他的小孩，有些人都还。病得比他们还要严重，啊，因为一直想配合他们，想让他们不要生气，想让他们不要难过，结果自己反而病得比他们还要严重。但是我们的头脑还是一直说，卖火营休息，卖火营赶空，而且因的行业在赶空。好，报告到此，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好，其实真的很多年纪很大的人，他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的容易生病。好，再次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出来了。而且呢，好，我们说身体小小的毛病也多少，因为我们总是有情绪的流转啊，情绪带来一些身体的一个小小的病痛。有些人有没有一辈子跟着这个小小的病痛，啊，并没有痊愈，但是也没有更糟。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拿来好好想一想的问题。好，因此你必须要承认，他们的信念系统是相当实际的。也没有被医学人士所围绕。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会回到这个主题，可是呢，在这里你们几乎可以说是有一种促进疾病的社会计划，叫流行性感冒剂，啊，促进疾病的社会计划。什么意思？啊，预防针才有得打，有没有？预防的药物才有得吃，那这些药物跟这些预防针 要不要让商人赚钱？来一种集体的冥想，在其幕后有一个经济的结构，涉及了科学与医学的基金会。可是还不止如此，还有从最大的药商到最小的药房，从超市到街角的小杂货店的经济考量，涉及了所有的这些因素，没错吧？啊，不要说是药物好了啦，好像一些什么补品。哎，你到了几岁哦？爱修补这个吧，啊，那红枣枸杞这些东西吧，冰箱洗后啊，修叫做爱补这个，哦，不你身体啊那那，那有没有也照顾到很多的小商店？有，啊，常常都说，哎，吃什么食物可以补什么，有没有？啊，那这些卖这些食物的商店也可以因此而获利，所以他这里在讲这个东西。好，其实对医学上面的一些负面的暗示。其实也涉及了很大的商机，涉及很大的商机。假定能够对抗伤风以及流行性感冒的药片、药水与针剂都很明显的陈列着，用来提醒 也许错过了那个将要到来难关之宣告的人，电视广告带来一阵新的枪林弹雨。因此啊，你可以从干草热季节来到流行性感冒季节，而不致少了任何个人的药品。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季节啊要吃什么药。有一次我从高铁回来，在搭那个接驳车，那个司机就跟我讲说，哎，今天好像去台北的人还挺多的了哈，因为他有一个客人就说他特别从台中跑到台北去做什么，你知道吗？三伏贴啊，就是在交季节了，换季节了，而且跑到台北不知道去贴什么东西，要10000多块。三伏贴刚好人家补，没有那么贵，可是要到附带买一些补品，买一些调整身体的一些药材什么之类的。后来他开蛮贵口呢。我说台中嘛有三伏贴啊，不用到台北去三伏贴啊，对吧？可是当你信任什么什么医生，信任什么地方，明白？你再远都会去嘛。好，他说为了三伏贴去花了10000多块钱啊，蛮好玩的。我觉得只要你留在台中，人家说四伏贴五伏贴都帮你贴，我乱讲的。三伏贴好像很多人都会带小孩子去做，对不对？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是这样的作用吗？哦，针对过敏一下，对季节过敏。对，对对，没错。可是后来季节稳定之后，过敏就过去了，就会稍好了，就会稳定嘛。我们的身体也是跟着季节一直在变化，尤其是那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没有？哎，要慢慢调整。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啊。在六月的一声咳嗽也许被付之一笑而很快的被忘掉了，可是呢，在流行感冒季节的一声咳嗽可就可疑的多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一个不顺的心情当中，一个人也许会想，本来嘛，明天有谁会想要出门呢？因为现在正在流行性感冒，小朋友最喜欢讲这个话，大人也是不想上班也会这么说。你真的期待会病倒，它可以作为不去面对许多问题的借口。啊，有许多人几乎有意识地觉察自己在做什么，所有需要做的只是对社会如此张扬提出的暗示付出注意而已。体温真的上升了，关切使得喉咙变干，潜伏的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真的被激活了。啊，你看很好玩哈，你再继续期待，期待着他一定要满足你的期待。好，本来这个毛病不会发生，可是你一直在预想着，好，一直在期待它发生，好像是这样子。可是你讲的人家又不会承认哦，我怎么可能想要让自己生病？他不会承认。好，可是他会做好所有的防范措施，好，为了好像会发生这样子。10:10啊。外衣、手套以及皮靴制造商也在大力推销他们的商品。然而，在那些行业里啊，至少他们的观念还比较健康，因为他们的广告常常强调有益身心的活动啊。外衣、手套、皮靴要干嘛？去滑雪啦，或者去做一些什么户外的活动啦，需要的配备啊。那描写快乐的滑雪者以及在冬季树林里徒步的旅行的人啊，不过有的时候会暗示他们的产品会保护你免于伤风和感冒，而且对抗你本质上的虚弱。整体上来讲，接种本身没有什么好处，尤其当他们被用来预防一个事实上还没有发生的流行病的时候，可能还有潜伏性的危险。有些人对预防接种其实身体并不适应的，会有反应的。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有讲哈？刚刚很少的例子，打那个预防针那个死掉了。好，因为他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身体产生的一种这个不舒服的一个反应。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十几年前去秘鲁，那秘鲁要到那个迪迪科克湖高山湖泊要4000多公尺以上，他们都说一定要吃那个高山镇药嘛，像到西藏也是嘛，你一定要先去吃。那我就觉得我一定是被催眠的，因为我一路上都很好啊。可是后来那个飞机真的一上到那个4000多公尺，一下飞机晚上要吃晚饭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发生的，其他的人都还没有发生高山症哦，我才刚上来我就发生了。好，因为他们一直说一定要吃，就大家就固定赶快发那个高山症的药，还有那个扣卡叶子。 啊 coca 他们当地产的那个一种可以预防高山症的一些叶子，他就含在嘴里，哎，赶快吃啊，但是你要赶快含着，就赶快给我了。那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身体反应啊，可是我就也是照着吃了。结果一到高山上面去，我果真第一个反应，我真是容易被催眠啊，而且催眠的那个反应真快啊，哇，那个头痛啊，到想吐，所以那天晚上完全没有办法吃饭。可是我去睡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好了，就完全好了。结果一路上开始，我的团员一个一个开始高山症。啊，一个一个开始搞相争，有些人是到后来才反应的。好，那有些人呢，他要是相信我吃了这个东西就不会有高山症的反应，他也许也没有高山症的反应。可是我一直相信我没事，好，我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们觉得要我吃，我就吃了，但是我心里面存疑，好，我有疑惑，所以我就发生了高山症。好，啊，接着看啊，自然啊。那个流行性感冒又碰上了圣诞季节，基督徒被告以应该要快乐，而且祝福他们的同胞，至少在念头上，快乐的回到童年自然的美妙，也被告以要向上帝致敬。可是基督教精神已经沦为一个纠缠不清的可怜故事了，它的一致性已经大半消失了，这样一种宗教变得孤立于日常生活之外。许多人无法统合信念以及感受的种种不同区域，而在圣诞节，他们部分的认知到存在于科学与宗教信念之间的鸿沟，发现自己无法应付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心灵上的难局，结果常常导致心灵上的沮丧。这种沮丧更被圣诞音乐和商业展示。好，那个说人类是以上帝形象被造的宗教性的提醒。以及那个说如此被赐予的身体似乎无能照顾自己，而是疾病与灾难之天然猎物的另外一个提醒所加深。啊，讲那么多，简单来讲，啊，像圣诞节是基督徒他们很重要的节日。啊，既然你是用着上帝的肖像而做的，但是你同时又相信自己的身体没有抵抗力，没有抵抗流行病的能力。好，那既然我们的身体以上帝的肖像而做，那上帝的能力本来基本上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基本能力，大家听懂了吗？好，后来他们基督徒就产生了对这个季节的一种矛盾的心态，圣诞节很开心，但是圣诞节是在冬天，容易患流行性感冒，有没有容易生病？可是圣诞节又带来欢喜的感觉，有没有怪怪的？一来欢喜啊，然后另外一个自己就担心会不会染病，好，这是一个容易生病的季节，流行性感冒，因为天气太冷了。好，可是圣诞节又带来欢欣鼓舞的感觉，我就觉得很有趣哈。我先念下一段，圣诞季在你们社会里期待着一个人的希望，而流行性感冒则反映出他的恐惧，而且显现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好，我就知道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社会像中秋节又要到了，现在已经都在做中秋节广告了，然后赶快订月饼啊，订什么什么什么糕饼，有没有订什么礼品？中秋节离现在有多久？还有两个月。
9月8号
是吧？哎，商人已经在做广告了。你有没有发现端午节前两个月也开始都在预约订粽子了？那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哈，我们有没有常常就有些特别的季节，然后商人就不断的在这个烘托这个季节，然后一些特别的商品，然后他也要烘托出那种季节所带来的一种美好的感受。好，透过这些季节，好，透过这些不是透过这些节日，好，它的一个意义所烘托出来的一种希望的正面的能量，你说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感觉，为什么？以前季节哪有这么多的商品，哪有这么多的活动，有没有？啊，我们现在好像特别强调这些可以在日历上面看到的一些节日嘛。接下来8月就是八八节嘛，啊，连77卢沟桥事变也都稍微拿出来再缅怀一下。啊，有很多的季节都要再一次的被带出来，每一年，特别是愉快的、开心的，而且有商品的附赠价值。好，附加价值，为什么？ 像端午啦、中秋啦，还有什么农历年，是我们最重要的三个节日啊。那这些节日带来的都是一些欢欣鼓舞啊，然后全家团聚等等这样的意义，对不对？它在代表什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充满了希望、正面的能量，对现代人是那么重要的一种提醒。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昙花一现？季节过了，你又跌落在家庭好像四分五裂啊，关系彼此的疏离啊，然后这个整个社会现象陷入了一种负面的无力感的焦虑的一种气氛里面。透过这样的节日，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借口，而且很明确的方式，把一些正面的能量，这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再带到这个社会里面来。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在乎的这个季节，而且中秋节一定要烤肉，烤肉象征哇，大家围在那个炉子边，有没有一边吃烤肉一边被火烤我们在烘托这样一个季节的氛围，以便让这个季节一过的时候，我们又跌落在一种关系的疏离啦，整个这种社会气氛的一种无力感啦、焦虑啦、担忧啦。大家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吗？越来越强调这些节日所带来的重要性，它是不是在对比于我们其实在这些节日以外的时间里面，我们大部分其实心里面是有很多担忧的、不快乐的，甚至于家庭关系也没有因为中秋节而更好。中秋节当天不准吵架，可是中秋节十二点一过，对吧，开始就吵了。我爸爸每次都说农历年的时候除夕啊，他都很忍耐我们，因为那天不可以骂小孩。那天我们特别特别做出一些胡作非为的行为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忍耐。然后我妈妈那天也绝对不可以拿扫把打人，因为那天是农历年，有没有？所以这些季节是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意义。然后那天我们就觉得特别的自由开心，胡作非为，然后又不准那个，然后甚至放完鞭炮我妈妈每次都早上拿扫把来扫，我爸爸就很生气，因为大年初一不可以拿扫把有很多的节日上的一些习俗，现在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这种这个过节的一个氛围了也没有这些规定了。可是呢，这个季节所带来的一种好像来稍微调剂一下平日担忧、恐慌、疏离感觉的一种滋润是重要的。所以这些节日后来变得非常的，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借口，让商人也有商机，有没有？让我们平常活得不耐烦的人也有一个一线希望，很好玩所以这些季节越来越重要了。我妹妹的儿子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很有趣，他就说，为什么有父亲节、有母亲节，可是为什么没有阿姨节呢？所以他特别要定六月六号为阿姨节。他前两天来看我，妈妈都已经要高三了。我说你好久没有给我们过阿姨节了，因为他小一、小二的时候，因为阿姨对他很好，我另外一个妹妹对他非常好，那他就很孝顺这个阿姨。他说：“阿姨，你放心，将来长大的时候我会养你。”他阿姨就好疼他那时候好小，还没念书。后来小学一年级还二年级的时候，他就说有父亲节、母亲节，为什么没有阿姨节？我要定六月六号为阿姨节。那我说阿姨节你要做什么？他就要请我们阿姨们去吃冰淇淋。他就真的就开始存钱存他的存款，存到那一天真的有一盒钱，我真的跑到台北去要过阿姨节。然后他就抱了一包的零钱，然后跑到冰淇淋店。后来他爸爸要付钱，他不准他付，他一定要那个小姐拿他的零钱。他把一堆零钱倒在桌上，那个小姐算半天。他说这是我要请客的，因为要过阿姨节。一转眼一转眼要高三了，高三差点念不下去了，因为被记了四十几只警告，学校一定要他退学。他是念很好的高中，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叫做叛逆，还常常翻墙出去。第一次翻没被发现，第二次没被发现，第三次被抓到了，翻墙出去又记了，又记警告。后来他们现在学校里面的那些环境很干净，很多的杂草都被拔干净了，因为他是爱校服务，每天他都必须在那拔草，让他收拾环境。 我觉得很好玩哈，因为小孩子看着他从小到大啊那种变化，可是他就是一个本质很棒、很纯净，我说灵性、心灵很纯净的小孩，但是就是叛逆期，然后又碰到老师讲话很不客气啊，那因为他很忙于这个社团的活动啊，有一种啊，因为小时候很害羞啊，很不太敢讲话。可是你到了一个年纪，你办了一个社团活动，然后有很多人哦都欣赏你，都给你拍手，都说你好棒，你觉得爽不爽？哇，就越来越多时间投注在这个所谓的社团活动，所以荒废课业，然后常常迟到，早上起不来，所以人家警告就越来累积越来越多。哦，他不错，累积到四十几个还在，人家累积到三十几个警告好像就该走了。好，然后他妈妈就到学校去了，啊。到学校去了，很好玩哈。这小孩才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事，还好小啊，还没有念，刚念书，他说他突然就讲说，妈妈，以后你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哈烧染成蓝色的，这样撒在大海里面，鱼才不会吃你。那把骨灰染成蓝色的，好，蓝色跟海一样的颜色，鱼找不到它，不会吃它的骨灰。听起来就怪怪的，对不对？好可爱，很感人呢，很感人，嗯，真好玩。对，好，我们看下一个。我想到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好玩的节日哈，一直被烘托出来，对吗？商人也赚了不少钱。医生也是一个个人啊，因此我只是针对他的职业而言，因为他通常是在自己与同胞共享的信念系统里尽他的所能来做好，没有错吧？当医生、当护士，好，这些医疗人员是不是在一个共同的信念里面成长的？所以呢，他只是坚持的相信这整个社会所带起来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有关健康、有关医学上面的信念，而他把他的本位做好，然后他也在这样的一个信念的影响之下，好，来长大，来成为专业人士，没有错嘛，哈。那这些信念并非单独的存在，却当然是与宗教和科学信念缠在一起。虽然他们看起来可能毫不相干，基督教教义传统上视疾病为上帝的惩罚，或者是上帝所给的试炼，应该被冷静的忍受，而又把人看作是有罪的生物，被原罪所玷污，而且被迫以血汗工作。那么科学会把人视为一个不在乎你的宇宙的意外产品，真正是欠缺有意义中心的生物，在他的身上意识呢，只是恰巧变得存在的肉体机制运作的结果，而在肉体结构之外，意识是没有真实性的。至少科学在那一方面是前后一致的。可是呢，基督教教义正式的要求悲伤之子要喜悦，罪人们要找到一种儿童似的纯洁，而叫他们去爱一个有一天将毁灭世界，而且如果不崇敬他，就会处罚他们入狱、入地狱的上帝。大家看懂了吗？这两段啊，就是信仰宗教里面充满了矛盾跟冲突的信念，矛盾跟冲突的信念。好，但你信上帝，可是这个上帝会在你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把你毁灭掉。你觉得要不要相信啊？很可怕耶！信我得永生，而且还给你一只水牛嘛。我们说一个永生加上一撇，那只要不信他的呢，就要入地狱耶。来，我们看哈。许多人被夹在这种矛盾信念之间，特别会在圣诞季节沦为疾病的受害者。在任何一个城市里啊，教堂与医院常常都是最大的建筑物，也是唯一不必借助都市法规而在星期日开放的建筑物。好，那你无法将私人的价值系统和你的健康分开，而医院常常由宗教所灌输给其子民的罪恶感而得利。宗教一来，我们是依着神的肖像而制作，可是我们却又对自己的肉体充满了罪恶感，而这个罪恶感带起了所谓的疾病。疾病是因为你做事做得不好啊。某些宗教里面，你为什么会生病啊？因为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好像惩罚一样。好，然后呢？假如说很好玩哈，假如这个医院是宗教人士开的。有没有很多矛盾的信念在这里面？ 好，医学上面说人是容易生病的，对吧？流行性感冒来了，你容易生病。可是咱这个医院又是宗教人士哈，以宗教思想为基础而盖的医院，他又强调，你看，啊，这个人是依着神的肖像而创立出来的，然后可是他又给了你一个原罪的观念，好，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是很冲突的，很矛盾的，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其实很多宗教到后来为了要救助世人，所以他会开医院嘛，对不对？很多宗教啊，恩主公医院啊，慈济医院啊，啊，基督教的门诺医院啊，怎么这我念得出来的哈、啊？但是在一个宗教精神里面的信仰，跟你开了医院还是要用主流医学的一些观念跟治疗方法来治疗疾病嘛？那我觉得恩主公医院它应该是要有一个佛台让人家去广归，甚至用一些比较神奇的力量来做治愈的方法，对不对？那佛教开的医院是不是带领大家好好的念经忏悔来做身体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基督教医院呢，就可以带领大家好好的祷告，让上帝的力量来帮助他身体康复。我这样想有没有错？他们是这样做的哈。可是他们一进入到医疗的系统，虽然你有这个宗教的精神，可是医疗的系统里面有没有常常是做预防措施，还有之后对疾病对身体的一些看法，我们讨论很多了。好，正统的医疗的观念，听懂我意思了吗？医疗观念，那大家有什么想法？有没有觉得这里面有点矛盾？咱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塑造出来的产品，那上帝会不会生病？不知道，上帝会不会生病？上帝当然不会生病啊，他是万能的，对不对？他当然不会生病啊。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子民，哦，这个没有信仰上帝，然后有带着深深的罪恶感，因为与生的原罪，然后呢又没有太认真，没有去了解这个上帝的一个旨意，哦，比如说这么讲哈，上帝不只是指的那个宗教里面的上帝，就指的说很多人对于神的一个信仰，可是我们又对自己是神的子民，我们并不确信我们跟神具备有一样的一种能力。大家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吗？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信念里面是很多矛盾的，是充满很多矛盾的。只要是在这个矛盾的信念里面，我们如何让身体健康？所以疾病是不是一个矛盾、负面、冲突信念的结果？好，那宗教跟所谓的医学上面跟科学上面，其实基本上理念上面就是有些矛盾的地方，可是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试图打破这个矛盾，那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是，对，这样推测。
是没有错啊，没有错啊。你进入到这些宗教医院里面，当然是希望用这些宗教的力量、宗教的精神来渲染这个病人，对不对？可是他们还是用医学的那一套的方式是在治疗身体啊。那么医学上面有很多的信念是建立在其实对这个肉体的不信任上，可是宗教精神上面在讲人是神的肖像，人其实具备有神的所有的啊这种我们说圆满的，或是那种与生俱来一种圆满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创造的，当然我是故意那么讲的了，提出来思考了。可是后来他们就会说，因为人带着很多的限制，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所谓的这个神的圆满具足的这个状态里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不明白好了，不明白，而且不相信，不够信任，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好，那我的意思说，在当人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在他的信念系统里面，他就已经充满了很多矛盾了嘛。他既信仰这个宗教，但是他在进行这个医疗的时候，医疗建立在科学的研究上面，对不对？科学的基础上面。那么宗教跟科学之间有没有常常有矛盾的信念？有矛盾的信念，因为宗教在讲，当一个人神奇的好起来之后，医学上面是无法解释的。那无法解释的话，他不会相信，他只能说这是特例，对不对？他只能说特例，甚至于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来解释这个病人为什么没有经过医疗的方式而完全康复，他没有办法解释，他说不出来，那他又要找其他的一些理由。好，这只是让我们去思考了，引发我们去思考。好，就有点像是我刚才讲老年人跟年轻人之间的互动，引发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中间是有很多矛盾的信念，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去好好的去思考的，对不对？来，我们再接着看啊。他说，许多人被夹在这种矛盾信念之间，特别会在圣诞季节沦为是疾病的受害者。你们刚刚就讲圣诞节应该是很欢喜的，可是呢，圣诞节又是一个流行病容易发作的季节。那么所以他最后那句话说，你没有办法把私人的价值系统和你的健康分开。好，那下一段，我现在说的那些与社交生活和社区生活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所有基本宗教健全感都消失殆尽的宗教了。可是人的天性是具有宗教情操的。前一站哈，你看哈，医院常常由宗教所灌输给其子民的罪恶感而得利。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吗？很矛盾的地方，因为你有罪恶感嘛，因为你有些事情不完美嘛，你有罪嘛，有罪就开始不断的鞭打自己，鞭挞自己，有没有？不断的责备自己，不断的带着有罪的心去在生活里面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愉快。简单这么讲，那会不会是他们身体的疾病呢？结果他生病是因为基于宗教的观念，宗教说你有罪恶感，你有原罪。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刚才讲说人的天性就是具有宗教情操的，那我们看下一个，人类最强的属性之一就是宗教情怀，它是心理上最常被忽略的部分。各位，有宗教情操、宗教精神，不代表你有宗教信仰，不代表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有宗教情操。什么叫宗教情操？比较贴近，就是说像无条件的爱啦，无条件的给予啦，一种感同身受、同理心啦，一种想要协助对方，这个协助对方的一种心情，一种心态。那么你生而具有一种自然的宗教知识，鲁伯的那一本，一个美国哲学家 哲学家的死后日志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把这个感受解释得非常好，那是一种被转译成文字的生物灵性。他说，生命是一个礼物而非诅咒，我是自然世界里的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生物，自然界随时随地包围着我，给我滋养，而且提醒我自己以及世界所来自的那个更大的源头。我的身体愉快地适合它的环境，而再次的也是由那未知的源头而来，那个源头透过物质世界的所有事件显示它自己。好，这一段话很重要哈，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他说生命是一个礼物而不是诅咒，啊，我是自然世界里的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生物，自然界随时随刻包围着我，给我滋养，而且提醒我自己以及世界所来自的那个更大的源头。其实我们的身体一直很开心的在适应它的环境，而不是环境的受害者。好，但是你看我们有没有一直说我们是大自然的受害者？流行病啊，季节性的感冒是不是就是大自然季节变化？我们肉体就是季节变化的受害者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季节交替，容易敏感，容易过敏，我们容易得病，仿佛是这个大自然季节变化的受害者啊。可是他说不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大自然和好的，跟大自然相处愉快的。所以他下一段说，那种感觉给了身体乐观、喜悦以及源源不绝的精力去成长。他鼓励好奇心与创造力，而把个人同时置于一个心灵世界与一个自然的世界。好，照理说一个美好的情况，我们心灵的世界跟所谓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是合而为一的，是可以相处得非常好的，可以相处得非常好。嗯，组织性的宗教总是在试图以文化用语重新界定那一类的感受，但是他们很少成功，因为在其观念里变得太狭隘、太教条化了，而那个文化结构终于压过了内部更细致的成分。好，一种宗教越有容忍性的话，它就越接近表达那些内在的真理。好，不过个人拥有私人的生物与心灵的健全性，那是人的传承的一部分，而的确也是任何生物的权利。人无法不相信自己的天性，同时却又信任上帝的本质，因为上帝是他对自己存在来源所用的字眼，而如果他的存在是被污染的，那么他的上帝必然也是被污染的。组织性的宗教，好，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进入的所谓的宗教团体。可是进入组织性宗教团体的人，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宗教的精神。虽然宗教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好，与生就俱来的，但是它不会在你说没有进入到宗教系统里面，你就没有这样的宗教精神。我刚有讲了哈，宗教精神象征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条件的爱啦，无私的奉献啦，一种对于所谓的神奇哈，这个整个宇宙怎么开创的一种好奇，于是你会不知不觉的相信会有一个创造宇宙的一个所谓的很大力量的那个神明。好了，因为我们今天未必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现象，当你无法解释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整个宇宙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更大的来源，于是我们开始产生了敬畏的心，好，谦敬的心，于是我们开始懂得谦逊。好，那从这很多大自然的一些力量搞不清楚，对不对？而且很有影响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宗教往往把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力量，都归属给谁？给一个创造者，而这个创造者你看他给惩罚有没有，他可以因为我们这个人民啊，我们这样的人类不听话而来一场洪水的灾难。大家知道这意思吗？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再接下来看。好，我在想，他说哈，宗教越有容忍性的话，他就越坚定表达的那些真内在的真理。也就是说，宗教的教条啊，哦，他没有严苛到，哦，规定太多，有没有？宗教的一些教条没有太严苛的话，它越接近内在的真理。好，假如宗教的教条越多，约束你越多的话，就是他不相信。啊，你既然就是仿照他的肖像来的，可是你又不相信那个完美性，生命的完美性。所以教条越多，有没有代表越不相信？那你觉得人性，啊，这个是需要防范的。好，人性不可靠，所以你需要有很多的教条来约束规范你。所以教条越多，越离内在的真理越远，是不是这样子？是啊。
老师，他这边写包容性，不是容忍性。
包容性，对。
包容性感觉好像有点委屈，还在忍。啊，包容感觉就是量很大。
量很大哈，宗教的越有容忍性的话。
包容性。
包容性。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对。我觉得容忍性也对，你知道吗？啊，对于那个犯了教条的人哈，有更大的一个容忍哈，不会马上说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马上去惩罚他的话，也算是啊。有很多宗教里面没有容忍性，每在犯错呢，有一点点的那种行为触犯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教条的话，那还得了？是不是？嘿，
碰到过了一周里面，128条戒。
128
有什么是什么？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尊重老师的那个经历，也很多，
也很多，
那个多很多条。
你看，这都是老师设定嘛？那个老师希望学生尊重他，他就最好设出很多戒。对，你要是违背老师的说法的话，那你就会怎样怎样，对不对？是啊。
所以那个也是太多的教条，蛮多的。
可是我在想，密宗哈，他们因为以前的密法是口传的。没错吧？是不是？好，密宗假如说他的密法是口传的，所以老师讲什么代表那个法，所以要学生遵照着听。好，那我觉得那个古老的密法应该是这样子，而且密宗其实有很多很多秘密的修行法，
是老师对学生直接教，教完以后两个学生之间一般是
不可以讲嘛，对不对？一定要印心，要口传，
一对一就对，
对对，要口传。假如你再告诉别人的话，你就会怎么样？
这个就不准了，是吧？这个好像这个局就破了。
对，
就两个人之间，好像是不一样。
是，
好，都不能讲。
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太好了，因为现在没有秘法了，而且还鼓励你赶快到处跟别人说，对不对？鼓励你到处跟别人说。现在连真的很多宗教里面也没有真正的秘法了，他们都开始，我们说破土了吧，没有秘密了，现在没有秘密了。怎么样？
还是有，
还是有嘛？对，他们认为还是要有秘法，他们的认为嘛，他们认为还有秘法。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对，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都知道要觉察自己的重要性。对，因为自己的信念可能就是会创造自己的实相，可是那个觉察自己。的方法，我自己就发现到，我自己做，我就会觉察到，然后就是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情绪，甚至过往生命经验那种受伤，对。可是我就发现到这个方式对我来说很适用，那我自己就发现到我把这个方式跟其他人讲，他不见得。他可能，我有几个朋友我有引导他们去做过，可是做过之后他没有继续了。
你要跟他讲180条的戒律，好好听老师的话。
没有，我提的看法是，所谓的秘法是，可能这个老师认为他的这个方法，这个学生 是有呼应的，他能够去接受跟理会，所以跟他说是有效应的。可是这个学生可能他比较适合别种方式，然后硬要他把教会这个学生的方式，然后硬要给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呼应到，可能也无助于他。
因为以前的你说密宗里面有些师傅他们的功力很好嘛，我说假如说我们说要硬心，硬心也要这个功力好的老师才硬得了心啊，对不对？好，我们说能量啊，能量的一个互动，那他是老师教了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不可以教其他人，因为他没有老师的功力啊。就像你讲啊，也许这个老师在讲什么法，那个学生根本收不到啊，那可能这个学生啊，这个程度还不够，或者还在继续修。可是有些学生他可以应了老师的心，他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当下明白。可是不代表他再去讲给人听，别人能够理解。一来，也许他的功力没有像老师这样子；二来，那个人因缘还没有到。那其实像我们自己哈，没什么功力哈，那靠一张嘴这样子，不然在诠释哈，一边讲其实一边在体会的这个过程，那多少还是会有人听进去了嘛。好像你就听进去了，我今天在讲，原来我们里面在投射啊，投射外境啊，那我们只能慢慢慢慢的去透过自己的一个体会去做分享啊。我从来也没有说一定要教人家什么，对不对？教人家什么，有的时候所谓的教人家什么，你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状况或者说能力，其实你是要不断不断的要充实的，你不断的要做更多的功课的啊，不断要做功课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是跟你有缘，有些人跟其他的法有缘。好，法有这么多吗？法有这么多啊，所以我现在慢慢我们都在练习说不要强迫人家的好，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成为所示的样子，你自然而然你的这个能量氛围你会影响别人，别人会愿意听你的好。当你自己可能别人对你还不够信任，也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他所想要的那种特质啊，你说给他听他怎么会相信，对不对？所以还是成为所示的自己。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想可以再来讨论呢？是在大家一片非常安静的感觉中啊，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课程。谢谢大家。好。